各位同学好，听鞠教授的短课，那就是需要智商的。虽然短课的学习远不如系统课程的学习，但是鞠教授在这里传播的是真理，而不是满足你的心理需求。今天讲的主题是，大多数自媒体，它不传播真理。大多数自媒体，它并不传播真理，传播什么呢？它主要传播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是满足你需求的信息，而不是真理。第二件事，是解除你罪恶感、内疚感的信息，而不是真理。第三件事，是满足你虚无缥缈的希望，而不是真理。大多数自媒体，它都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转。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。第一条，它是满足你需求的信息，而不是真理。多数自媒体都是市场细分化的，它专门针对特定的人群，提供它满足它需要的东西。比方说，它专门针对已婚的女性播送内容，它自媒体的内容放的短视频、小剧本，都是什么剧本呢？在婆媳矛盾当中，婆婆跟媳妇发生冲突以后，老公站出来义正辞严的严厉啊批评自己的老妈，妈，你怎么能这样做？你是错误的，请你住到妹妹家去。于是很多做媳妇的一看到这个视频就很开心，这才是正常的嘛，拿过来给老公看，这样的操作方法是不是正确的？轻易的把老娘赶走，对不对？这当然是不对的，这严重的有违孝道。但是年轻的女性看了高兴啊。当然也有人专门制作满足已婚男性的婆媳矛盾中需求的视频，他这个视频的内容当然是倒过来的，一旦发生婆媳矛盾，丈夫义正辞严地对老婆说，你这样有违孝道，你是无耻的，你是可恶的，你是怎么满足男性的需求。他们都不是在传播真理，他们是在满足你的需求。他们追求的纯粹是流量。除此之外，类似的例子还很多。比如有的视频，他拍的内容就是中国男人太挫了，太差了，中国的女性太优秀了，中国的男人配不上女性，这样就可以吸收很多的忠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女性看了很开心。这一类的视频，它都是满足细分市场的特殊需求。今天这么说，明天完全可以倒过来说，他不是站在学术的立场上去研究客观真理。第二类自媒体是解除你的内疚感、自罪感、罪恶感。比如很多年轻人不好好读书，但是他又有罪恶感，他内心又觉得自己不好好读书是不对的，所以很多自媒体就放出信息，告诉你啊，读书多没得用，谁谁谁很有钱，他也没读书，谁谁谁谁很有钱也没读书，比尔盖茨哈佛大学名牌大学也没毕业，甲骨文的老板他名牌大学也没毕业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他让你觉得啊，哇塞，幸亏我读书不好。其实 这些说法有道理吗？胡扯！你也先考上哈佛啊，再来谈退学。我经常对那些看到自媒体里面宣传谁谁谁谁谁小时候成绩不好，谁谁谁小时候初中成绩不好的人说，你看看这些人，他虽然名牌大学没毕业，但是他毕竟先考上了呀。你再看看中国前500位的富翁，20%有硕士学历，有人说还有80%没硕士学历。你要记住，中国有硕士学历的人并没有20%。中国有3000万硕士吗？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分析，特别是分析那个年龄段，前500个富翁当中，他们的年龄在什么年龄？在那个年龄当中的硕士的比例达到了20%吗？你一比较以后，你就会发现拥有硕士学历成为前500个富人的概率升高了几百倍。但是这是真理，真理不爱听，大家爱听的是不读书容易发财，解除了别人的内疚感。比如有的自媒体宣传现在的老人多么的不体谅年轻人，多么的可恶，为很多年轻人不孝顺父母解除了罪恶感。第三种自媒体，它也不是追求真理，它是给你虚无缥缈的希望。比如它宣称发财很容易，这就是典型的成功学，这样每个人都充满了希望，很轻巧的就拿到了百万年薪。自媒体里头到处都显示的是百万年薪，但是通过抽样调查，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机构，在中国经过大量的抽样调查，经过公司的测算，注意不是统计数字，而是抽样调查测算出来，中国百万年薪的人全国大概是在80万左右，哪里那么多的百万年薪？但是他宣称百万年薪很简单，就给人充满了希望，宣称无本轻松迅速发大财，满足了人虚无缥缈的需求，满足了中国典型的一个缺点，叫急功近利。比如有人在自媒体当中宣传女人离婚后多么幸福，实际上根据我心理咨询的一个经验，女人离婚以后幸福指数升高是小概率事件，无论男人女人离婚后痛苦增加是大概率事件。但是这不能满足人的希望啊，不能讲，这是真理，真理大家是不爱的，真理粉丝就不多，大家爱听的是离婚以后更爽了。那么这样那些离婚族的男女呢就更开心了。当然不是说鞠教授绝对反对离婚，也是可以离婚的，但离婚要有条件，要有方法，要有技术，不是随便可以轻松离婚以后就更幸福。你以为过去的灾难没有了，但是你会发现离婚以后不是你想象的跟过去可以一刀两断，他通过很多的事情还可以把你牵连在过去。所以自媒体大多数是不追求真理的，他追求的是市场，追求的是粉丝的数量。所以大多数自媒体他不宣传真理，他宣传的是满足你的需求。大多数自媒体不宣传真理，他是解除你的罪恶感内疚感。大多数自媒体不宣传真理，他是满足你虚无缥缈的希望，满足你急功近利的心理。所以要注意哦，要擦亮眼睛，反省自己，你是属于哪种类型？